好了，那么有的女人会问，袁老师，难道我们就不能有自由吗？啊，我们就是这么受这么多的约束，没有这个自由。大家注意，哥林多前书7:39说，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。确实是的，你结了婚，你有了丈夫，你就不能够像没有结婚的时候那样的，对吧？随意，对吗？你是有丈夫的人了，你是伏在权柄之下的了，就好像是你过去没有工作，现在你找到了工作，你进入这个公司，你成为这个公司的一员，你不能像没有工作的时候你还想走，想你不行的，你必须来到这个团队中，你要服从这个团队里边的律法，你要彰显出这个次序来，对吗？你不是自由的了，对吗？你要受到这个约束，受到这个约束。那么怎么样呢？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了。你他死了，你就可以自由了，你就可以不蒙头了，你也可以不要付钱免记号了，因为你丈夫已经死了，对吧？如果他没死的话，你就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记号，对吗？那么好，我们现在讲讲这个蒙头这个属灵原则的应用，对吗？这个蒙头有个属灵的原则，他在讲婚姻的这个事情，保罗在婚姻的事情，但实际上他有一个属灵原则的应用。如果你在婚姻中啊，你都没有学会这个属灵原则的话，你在社会上一定也是不会掌握这个原则的。什么原则？就是说，婚姻关系中，丈夫是头，妻子是助手。你所有的在公众方面展现的时候，你在家里怎么样没关系啊？在家里，丈夫可以，我们鼓励啊，一会儿讲丈夫说，丈夫可以给妻子洗脚的，我就给我妻子洗脚，听到吗？我每天回来，我不管多累，我现在每天我会给告诉你，我会给我的妻子做按摩，我在家里就是他的仆人。但是一到外面展现的时候，公众场合怎么样，他必须是我的助手，他一定要把我推举出来。这就是这个属灵的原则的运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婚姻关系中，只要一展现，男人就不该蒙头。就是出现的时候，男人如果要是你在展现的时候你还在，对吗？如果我在公众场合我也开始给我的妻子给你洗脚，对吗？我也开始，你是在公开的羞辱谁？你在羞辱给你这个权柄的上帝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你的头，他把这个权柄给了你了，是不是？国防部任命了一个军的军长，这个军长在平时的时候可以跟士兵一起踢球打球，听懂吗？怎么都可以，甚至是这个我帮你这个做很多的你爸爸妈妈应该做的事情，对吧？你的仆人要做，我都可以给士兵做，这是 OK 很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一到开始到正式场合的时候了，军长就必须像个军长的样子，这个次序要有。然后这个士兵觉得啊，平时咱俩昨天咱俩还踢足球呢，对不对？你还拜我为老师呢，今天你在时候我也开始，可以不可以？不行了，对吧？所以妻子你要掌握这个规，对，在家里你可以呼风唤雨，对吧？啊，你给我怎么样？这可以，因为他要保护你，他要爱护你，对吧？他是强壮的男人，他必须爱护你。但一到公众场合，你必须把这个次序彰显出来。好了，就是那么同样一个情况，男人也是这样。男人在这个婚姻关系中，我是头，我必须出来以后要像头的样子，对吧？你不能畏畏缩缩的，对吧？畏畏缩缩，因为这事我做不了主，回去跟老婆商量，对吗？但如果你看，但是如果在另外一个关系当中，你进入了一个公司，你是公司的副总，你上面有一个总经理。这时候你就变了，你不能还想我婚，你把婚姻的这个关系带到里面，可以不可以？不行了，因为在这时候你是助手，但你是说你可以跟你所扶持的总经理，你可以在平时的时候都可以很兄弟一样的，对吧？没有什么关系。但一到公众场合展现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蒙头。蒙头就是怎么样？大家明白了，我们不是说副总经理把这个头蒙起来，而是你要彰显出服权柄的记号。总经理在前面走，你要走到后面，对不对？往那个会场坐的时候，你要让总经理坐在中间，你坐在旁边，就你要时刻，如果你都抢到前面走路，你走到总经理前面，会场来了以后，你帮你往中间一坐，你坐在那里的，你这叫怎么样？你这叫不蒙头，你就破坏了这个次序，对吗？你没有服权柄的记号。因为哥林多前书14:33说，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，乃是叫人安静。因为当这个次序在公众场合一旦被破坏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失去安全感，所有的场合都必须看到次序。阿们，看到次序，对吗？次序，你要摆对你的位置，守住你的本位，有次序，守本位，顺服权柄。好了，我们看看圣经中两个故事，一个是撒母耳记下15:1-6。
叫他过来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哪一城的人？”回答说：“ 说：“你的事极其有理，无奈王没有为人救命施救。”亚沙龙又说：“恨得我做国中的士师，凡有争讼求审判的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必秉公判断。若有人前来要拜亚沙龙，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，与他亲嘴。以色列人中，凡去见王求判断的，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。”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。
看到没有？看到这个故事没有？亚沙龙是什么？亚沙龙是王不是？
不是，
他不是王，他是儿子，他是臣民。可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在公众场合怎么样，他没有说王派我来，如果他说王派我来这个很好，因为就是蒙头高举，这个次序是很对的。可是他说王没时间，现在我对吗，我来怎么样，这就是我们讲的，这就是觊觎，是吧，觊觎王的权力。当他这个没有蒙头，他开始这样这个彰显的时候，结果造成怎么样，整个全国的怎么样一个大乱，是不是啊，发生了兵乱，然后造成这个问题。另外一个我们看看历代之下26章，乌西亚当了这个犹大王以后呢，他在神的这个恩高下，他做了很多很多好事，对吗，他这个国家也强盛了，他打了很多的胜仗，臣民也非常的喜欢他，是这么好的一个王。但是大家注意啊，人就是这么有限的，人做了点好事，那个骄傲马上就跟着就来。我跟你讲就是这样，我在外边做点事情，当别人说袁老师你真给我们很大帮助啊，一赞美我回到家里，我忽然发现我就很容易跟我的妻子生气，对吗，我就会跳到这儿不好那儿不好，就是这个为什么，就是你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好事，你回来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，对不对，你是怎么来对待善待你的啊神的仆人的这个骄傲你知道吗，后来我就知道神借着我的妻子让我看到我的软弱，让我看到你这个罪人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但是乌西亚就是乌西亚非常好的王啊，但是做了一个好事以后，那个骄傲怎么样马上就来了，对吧，他已经到就在行政方面他已经是顶头上司了，他是王啊，还有没比他高的了，没有，还不满足，他也不仅要得到行政的这个最高长官这个头的他们呀，但是他到了神的圣殿你就不是头了，对吗，因为按照上帝的规定在圣殿里面谁是头，祭司来，你是王你也是普通的一个你只是普通的一个人，你不能够僭越这个上帝所命的这个名分这个次序的。可是这乌西亚不行，乌西亚上了殿怎么样就要烧香，看到没有，我要不要你的祭司，我要烧香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看第26章16节，我们一起来看啊，我们一段一段看。他说：“他既强盛，就心高气傲，你看没有？一强盛起来，然后紧跟着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的神，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，什么意思呢？”因为王进了要烧香，没有人敢拦的，你知道吗？也别的人怎么样，但不许不许进去，对吗？王进去谁敢拦？没人敢拦。所以祭司呢，即使有权柄，祭司因为他是王，也不敢说话，所以很多的祭司就在外面对着那里，不敢进去。这时候有一个非常勇敢的，这个撒加利亚怎么样呢？他说：“谁有胆量的跟我进去？”然后有80个人，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勇敢的，就是有八，其中有80个人，几百人呢、啊，其中有80个人说：“我跟你进去。”好。这些人怎么样？互相仗着胆儿，知道吗？一块儿，因为你也知道，你胆小的时候会拉着很多人一块儿去，对吧？人多势众，所以80个人一起仗着胆进去。撒拉利亚在前面说：“王，你不能烧香，因为神这不是你的事情，这是我们的事情，是亚伦子孙的事情。你看，因为你破坏了神的什么次序，你破坏了次序。你要从这个，你就明白这个蒙头的这个属灵的原则的应用。但是王怎么样？王听不听啊？王不听。”王执意非要烧香，对吗？结果他本来是要得神殿里的荣耀，你得了国家里的荣耀，你还要得神殿里的荣耀，这个时候神就大怒了，看到没有？神怎么样呢？你不是要荣耀吗？荣耀就是脸上有光啊，我就让你的额头上，对吗？还不是在胳膊上，在腿上，我穿着裤子看不出来，穿着衣服你看不出来，我让你在额头上，想盖都盖不了，怎么样？让你骂大麻风。刚才这些祭司还求王，你出去吧，这不是你的事儿，对吗？您出去吧，还是很恭敬的。一看他长大，帮我赶快催他出去，出去，这是我出去，赶快出去。对，你看没？结果他不仅没有在神的殿上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， 而且怎么样呢？回到他的宫殿中怎么样？他宫殿也不能回去了，王位也不能回去了，结果他原来有的也没有了。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。阿们。你要记住，所有的事情都按照神的律来做。如果你要是想僭越这个次序，听明白？你要想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，你过分的张狂，过分的要得到的话，连你过去所有的神也要拿走。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蒙头的原则的应用。那么保罗说，所以妻子你要为天使的缘故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呢。我们把这个犹大书六节一起来念一下好吗？一二，
若不守本位，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若所愿，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
我们都知道撒旦是怎么回事，撒旦是一个大能的天使，美好的天使，对不对？神把他造出来以后，并把他安排在一个天使长的位置，那是他的本位。妻子们，神也给我们安排了本位；丈夫们，神也给你安排了本位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位，你要守住自己的本位。然而那个天使怎么样？他认为我这么大本事，你怎么落放这儿了？我不干，所以我要到那里去，我一定要跟你啊，跟你平起平坐，或者我要在你上之上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他就堕落成撒旦，对吗？魔鬼撒旦。结果神要怎么样？要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因为想把他们，因为是不仅是撒旦，还有一些天使，对吧？还有一些天使都是堕落的。那么彼得后书二章四节说，一起来念，一二，就是天使犯罪，神
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中等候审判。
对了，就是告诉你，当你不守本位的时候，这个后果是多么的严重。姐妹们，顺服不是对你的捆绑，而是给你一个选择。如果大家我们学会这个顺服的功课，你明白了，哦，原来这么回事，我知道顺服是多么好，多么好的一个功课。因为当你顺服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实际上是你把你的丈夫推举上去，对吧？你丈夫应该做一个在你家里做个顶天立地的一个支柱的，在他的支撑之下，你软弱的妻子能够得享一片安息的一个天地，对吗？我好几个这个美好的见证啊，以后有机会告诉你们。这些姐妹都是过去很厉害的女强人，然后经过我们的培训以后转变，对吧？发展到辞职回家做妈妈做妻子，来这个侍奉全家，结果他们现在这个见证好极了，他们现在活得非常非常的愉快，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他说我们过去当我们这个得支撑这个家，我们要这个靠我们，因为丈夫挣钱不多，我要靠我的力量来给家里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，或者是我看丈夫不够聪明能干，我来开始来掌控的时候，总是忐忑不安。有其中好几个都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硕士，对吧？还有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妇女杂志的一个总编，那么从一个跟她的丈夫关系都快要分崩离析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，然后参加这个培训，然后一下子开始认罪悔改，到最后辞职回家，现在她那个快成妈妈了，非常好的见证。她觉得，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钦佩我的老公，因为过去看我老公不像男人，现在我觉得他越来越像男人，那么这个安全感也开始回来了。但是很多的如果你把这个顺服作为一个给你的一个约束，你看真难受，给我一个约束的话，你硬要去做的话，你会非常越做越难受。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，一起来念，一二，
他让我们能承担这信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那经意是叫人
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把这个约束这个顺服你看成了上帝给你的一个约束，你做起来你会觉得你是受捆绑，你很难受，对吗？你回去做的时候你拼命的在做，你忍气吞声的在做，这个时候你坐着很累，你也没有这个没有喜乐，对吗？那么你的真正的你的品格还不会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，对吗？因为你是把它作为一个律法主义的那做的话很累的，对吗？它是让你死，这个让你难受死，对不对？但呢它是凭着经意，是凭着圣灵，对吗？大家记住这句话，你可以把它记下来，叫不是你行，乃是圣灵。我们都不行的，对吗？丈夫也当不了好丈夫的，妻子也当不了好妻子的。什么意思？圣灵，就是经意，就是圣灵的意思。你祷告神，你求神呐、啊，我认识到我要做一个顺服的妻子，可是我没有力量，我很软弱。主啊，求你来改变我的心，求你改变我。跟大家讲没讲过祷告的三个阶段？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信主，你跟神的关系决定你祷告的内容，对吗？你的信心决定你祷告内容。一般来说分个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你刚信主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的，你是迷迷糊糊的信， 你以为神会给你信了这个耶稣，这耶稣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利益，对吗？所以你求的就是耶稣，你给我一个好工作，耶稣你给我一个大房子，耶稣你给我没车，你给我买一车，对吗？耶稣就好像是一个探囊啊，这个宝囊一样的，你要想要什么就要什么，对吗？你给我就感谢主啊，哈利路亚，对吧？你不给我说我就生气，对吧？这就是第一，你第一个阶段。当你不断的晋升的时候，你可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？第二个阶段就是神呐、啊，求你改变这个，求你改变那个，对吧？求你改变我丈夫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妻子，求神改变别人。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，是你生命真正晋升的一个阶段，你跟主基督耶稣的关系越来越近，你跟主基督耶稣关系拉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身体的你自己里面的污秽确实很多，你的这个看到让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你越离他近，耶稣基督的光就光照你的就越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开始求神，你的祷告是这样的：主啊，饶恕我，对吧？你拿掉我这个，拿掉我那个，拿掉我的骄傲，拿掉我的这个自己自义，你拿到我这个，你让我谦卑下来，你让我看到我老公身上的优点，对吧？看他那个男人那个潜在的那个潜力，对，你让我能够心甘情愿的、心悦诚服的去推他为头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做起来就不像那么困难了，你会神仙改变你的心，对吗？你慢慢的总是这样，你会有一次一次跌倒的，一次你又开始跟他这个暴跳如雷了，一会儿又怎么样都有可能的，对吗？那么我跟我妻子，我们俩学习功课的时候学了这么多年，无数次的跌倒，但是每一次跌倒的时候，我马上不是说神呐、啊，他又犯错了，你要的都是主啊，我又软弱了，我又错了，你再改吧，对，一次一次这样，所以神就喜爱你这个求过他这样的心，所以神必会，你必会看到你生命的根本的改变。那个时候我告诉你啊，你一点不亏的，你别老觉得怎么老是我让着他，怎么老是我我倒霉，对吗？传道书10:4，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，不要离开你的本位，因为柔和能免。哇，这真是智慧啊！当掌权者的心，你丈夫也是掌权的，对吗？神把这权柄给他了。掌权者，哎呀，你一个事没做好，或者你本来是好心做的很好，他也不满意，他向你发怒，你一委屈坏了，你委屈人，我不伺候这份儿，对吗？你自己活吧，我回娘家了，对。你问他说，你一走，你离开你本位了，你看，你把这个东西你记住了，你在家里开始学这个。以后你是在现在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，我亲眼目睹了多少，就是当领导批评一个下属的时候，那下属。批评完了以后，那下属脸就白了，老子不干了，辞职，不干，辞职了。那个老板说，那个老板是基督徒，跟我说的，你让他走吧，说他在这儿没有学好的功课，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接着学，一点都不错的，对吗？大家注意，婚姻也是这样的，你在这个婚姻里的，你这个地方你没学好的功课，离婚，我再找一个，您到那个地方你接着学，你以为你在这个。一小你上一年级你没有考试没及格，你说我转到二小去我就上读二年级，你甭想，你还读一年级，对不对？你再转到三小你还读一年级，你非得考试及格才能读二年级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不会说因为你转学就给你免除你的这个功课的，不行，你非学不可，因为你这一生的时间就是为了一个目标，什么目标？你就是你让你的品格像基督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在乎你怎么怎么样，你挣多少钱，你想什么，没有，他所有东西就是为一个你的品格一点点像基督，对吧？你说你赶快早点，你早点醒悟，你就少受罪，是不是？你要不然你还是受那些东西，你赶快醒悟，让你的品格能够像基督。所以姐妹们，有当很多姐妹认为啊，我都这么做了，为什么我怎么怎么样呢？你注意，你不是在。你要说这个，你意思说这个顺服是不对的，对吗？但是你注意，你不是在挑战我，不是在挑战我。我讲那个顺服的功课，我是在讲神的旨意，你不是挑战我。就像摩西似的，摩西在旷野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以色列，以色列就开始指责摩西。神跟说，他们不是冲你，他们是冲我。所以说，你不是你，因为你当用你的生活的你的经验，你想证明圣经是错的，你是在试探神。但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你按照圣经原则去做，你的生命发生变化以后，你用这些经验这些经历，你证明圣经的这个道理是颠覆不过真理，你这是见证神。那么下面我们该谈这个丈夫在婚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我们都知道丈夫是要修理看守，但是怎么样的去修理看守你的家庭。我们谈了这么多的关于妻子的顺服， 下面呢可以帮助妻子找回一些心理的平衡了，要不然大家会感到很失衡嘛。总是盼望我们妻子顺服，那么丈夫应该怎么办？我们是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先谈论先犯罪的这个夏娃，然后再谈那么承担主要责任的亚当。那么所以我说为什么要承担主要责任，就是因为任何一个团队上级机关如果追查他们的责任的时候，一定要追查他们的这个头的责任，对吗？所以那么我们在上面要谈到了，就是作为副手的妻子，你要把这个责任要给这个丈夫，对吗？给他，他要才能够承担责任。如果你不给他这个责任，那么他就常常会采取逃避的这样一个状态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开始。那么丈夫应该怎么办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丈夫当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爱自己的妻子。我们看看以弗所书5:25-30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这个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做丈夫的，你当怎么样的爱你的妻子呢？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。基督爱教会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爱到什么程度？爱到了为教会舍命，就命都不要了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教会所流的宝血来救我们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在我们这个讲座的最一开始的部分，我们讲了上帝造男人的目的是为了让男人修理看守。那么修理看守呢，就是服侍工作，服侍，对吗？所以男人们在家里面，我们一会儿讲，对吗？你不仅是要这个治理这地，管理活物，人的关系里面，首先你是要在家庭关系、婚姻关系里面，你要修理看守，所以你服侍你的全家。第二个呢，他又强调了男人是女人的头，所以男人的第二个责任是要做头。你又要修理看守服侍，又要做头来领导，所以把它综合在一起，男人的角色是非常清晰的，我们把它叫做仆人式的领导。怎么叫仆人式领导？你看这世俗的领导呢，都是要当官做老爷的啊，一使眼色，一挥手就有人去做事情。基督告诉我们，男人的这个领导，在家里呢不是这样的，你是要做仆人的，做全家的这个仆人，侍奉你的全家，然后还要做领导。我们看看这个仆人的领导怎么来当这个仆人的领导。首先我们先谈谈修理看守，就是做仆人。那么男人们怎么才能够当一个好的仆人，做一个好的修理看守的这样一个，因为修理看守就是经理啊，你是你们家的经理，你们家所有的事无巨细，什么样的事情都应该来你来主持的。因为有人问我说，严老师，那你说我们这家里的工作应该怎么区分呢？你谁来干什么，谁来干什么，对吧？你告诉我哪个事是我是当丈夫的该做的，哪个事是该妻子来做的，哪个事该我管，哪个事该妻子来管。我跟他说，我说的你们家所有的事情全都是你的事情。我跟他丈夫说，他说那怎么对了。我说对啊，因为上帝告诉你所有的事全都是你的事情，都是你的责任，对吧？因为你干不来，你很多事你干不来，所以神给你派了一个什么，派了一个助手来帮你。比如说你做饭可能做的不太精细，他来帮你做饭。你可能收拾屋子布置的不太美丽，他帮你布置屋子。你不会生孩子，帮你生一孩子，对不对？我看没有，全是帮你的，这都是你的，知道吗？要帮你做的。所以你跟你老婆讲话的时候，你不能说你干这个你干那个，你要说我今天挺累的，你能帮我刷碗吗？你能帮我看一下孩子吗？你能帮，都是帮你的，对吗？全是你的责任。所以说你不要委屈，对吧？全是你的责任，对吧？但你的老婆是帮你的，她是你的助手。所以上帝来追求责任的时候，也追求你的责任，全是你的。所以这个不存在说有人说啊，这个男主外女主内，这是的，这是比较一个趋向性，什么男人的因为性格比较粗犷一点，对吗？粗线条的。我考虑问题就没有我妻子考虑的那么细，我妻子也特别细，我说哎呀，哪那么啰啰嗦嗦的，我就是想嘛，粗线，男人都是这样，比较粗犷，比较那个粗线条的。 所以没有女人那么细致，那么体贴入微，那么的温柔，对吧？男人比较阳刚之气，女人比较阴柔之美，所以两个在这个他补充你的不足，但是责任全都在丈夫的。